行吧，开始讲吧。
Get in there, Lewis. GP2 engine. Ow, I'm stupid.
大家好，时隔多少个礼拜了？我们终于又录了一期节目。
我们又不知道
这个，
对，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几期节目了，我们已经忘了这个数字，因为说实话，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能够录节目了。上一期是大概一个月之前云录的那一期吧，现在那这一周我们终于又可以在一起录了啊。我们本期节目首先欢迎云录的 Andy。
Hello 大家好，好久没有来了，天天看着这三个人对吧，这三个人在外面嗨，我也就只能在家里待着，对吧？也不太好。
什么叫天天看着我们在上面？我三个人在外面，我们
是
不能出去嗨，
不是吗？
是
你们天天洛圣都嗨的，也算出去嗨呀、啊，对吧？
洛圣都嗨不带着，不是有你一起的吗？
对，有吗？有吗？有吗？
有。今天晚上也有。Anyway,
好的
。另外一位
赶紧录完，我们上洛圣都去了，走了走了。
对。另外一位呢是 Tony 老师。
托尼老师常驻元老
常驻嘉宾基本没有缺席过。好，那这一周的节目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实在是有点多。上周其实是给我们的休赛期，延长的休赛期或者说漫长的等待期，终于是来了一次重大的消息。那大家反正也肯定是知道的，首先是维特尔是离开了法拉利，然后呢这个塞恩斯是离开迈凯伦加盟了法拉利，然后里卡多呢又是确认去这个迈凯伦，但是现在维特尔他的这个未来我们还不知道。那首先吧，我们来讲讲在效力于五年之后维特尔这个离队，这个托尼老师，你作为这个法拉利车迷你怎么看呢？
就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维特尔是就是想做到的是效仿舒马赫，然后把法拉利带到冠军的一个时代。从刚开始是个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大家一开始双方都觉得这个都有个非常好的开头，就是2015年第二场就拿了冠军，然后连拿就是不是连拿就是拿了三场冠军，大家都觉得这个有希望，对吧？然后那我觉得要找到这个转折点在哪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就是我个人当然觉得是那个2018年的德国，对吧？对，就是当时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之后的不管是维特尔个人的犯错也好，还是失去就是维特尔对车队失去耐心也好，还是反过来说车队对维特尔失去耐心也好，这个就是这些种种因素都把他就是带到了现在的这个应该说双方闹得不怎么愉快的这么一个地步。
对，
所以说也当然也是可惜的。大家就是我觉得双方对于双方和车迷来说，大家都想看到这么一个传承的一个结果，这个很多事情都就是都有个传承意义，那就是大家都想看到的，对吧？但是没看到，那对，的确也是比较可惜。那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说，就是拿世界冠军是一回事，那在法拉利拿世界冠军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就是他没有拿到呀。
对呀、
那
的确是另外一回事。
Andy 怎么觉得？怎么看他 ？Andy， 你觉得现在或者说在上个赛季之后，法拉利跟维特之间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托尼讲的有一点点，我跟托尼其实大部分还是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这种可能性，其实是车队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就是完全就是不信任维特尔了。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明明在一个很好的局面下，有可能一个小错误什么的导致了最后结果不是很好，那一旦结果不好之后呢，维特尔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失误，可能希望车队继续能给到他足够的支持，但是车队又觉得我这边有勒克莱尔，实力也不差，对吧？那如果你经常犯这种小失误，那我可能我干嘛还要继续支持你？我肯定还是去支持一个怎么说呢，更有发展潜力的车手。
对啊，
时间待的肯定要更长嘛。
上个赛季， 其实我觉得从很多点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么回过头来看的话啊，其实很多个点，首先当时我们就知道勒克莱续约到2024年，这个明显就是法拉利未来这个是属于勒克莱的，那维特尔要么就是我们当时就说，哦，那要么就是你尽快拿到冠军，要么维特尔接下来就是做一个辅佐吧。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去年在重压情况下，其实去年的门扎是一个很好的展现，就是这场比赛勒克莱然后这是拿到冠军，然后是顶住了来自于两台梅赛德斯分别施加的压力，去在主场拿到冠军。但是维特尔却在那这样子一场比赛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跟上勒克莱尔，也没有能够帮助勒克莱尔对抗梅赛德斯，还自己打转回到那个赛道上的时候还犯了规，还被罚了维修区，是罚时还是维修，反正是受罚了，
对吧？
维修区受罚。那这个就是，其实这场比赛其实就是一个整一个缩影吧，就是法拉利从对于原本是维特尔为中心去争夺世界冠军，那后来是逐渐的是失去了信任，特别是在2017-2018年两年之后失去了信任，在不断的犯错之后失去信任之后，慢慢的把这个重心转给勒克莱尔，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那维特尔现在肯定是我觉得在去年赛季结束之后吧，维特尔可能就已经很明白自己在法拉利的车队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就是中心或者说一号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了，所以他可能自己可能最近也一直在想吧，我对吧，就是还要不要留在法拉利，这一个你不会把我自己作为重心的车队。
对，这个我有幸在欧洲站的那个没有发生过的澳洲站的那个周四的那个周末，那个晚上就是和法拉利的这个车队人员聊了一下，他们其实的确就像金老师说的，就是这个转折点的确是在蒙扎，就是当他们看到就是汉密尔顿像勒克莱尔这样施压，然后并且他能不垮，并且能死守住这个大家的希望的，
特别是我们过去2017-2018年很多次看到汉密尔顿对战维特尔的时候，
对
施压的时候，维特尔会犯错。
对对对，就是他们就是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一战那个时候，整个车队对勒克莱尔的整个印象也好，整个期待也好，整个就是刮目相看，就是你整个就变化，而且我觉得不能说法拉利没有给维特尔机会，就是我觉得去年的新加坡站那个是法拉利故意给的，
对，
懂我意思吧？
就是要评一下，
对
吧？对，
故意给
势头上面，
对，故意给维特尔的一个机会，然后但是他接下来呢，又就是接下来你看巴西站撞队友啊，就是接下来
索契啊，还有就是
不服那个
车队指令，
对这个。这些都积压起来以后，那就是觉得法拉利可能觉得就是那我已经给你这个机会了，那你自己不把握，那
对
那我没那我
就
不管我不客气了，
全队上下
对
就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因为通常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特别是一位世界冠军车手离开三大车队，肯定是要在赛季中或者赛季结束差不多要到末尾的情况下才会做出，那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在赛季还没有开始，虽然其实应该早就开始了，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做出这样子的决定，那肯定是因为双方就已经是分裂的很严重了。
对，这个我们从声明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
吧？
声明当中是这样子写的，维特尔说2020赛季之后我们不再继续合作，因为我们双方已经没有办法很和谐的一起共事，然后车队与我都认识到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一起为着相同的一个目标而努力，
已经没有共同的这个
欲望，这样的
奋斗的欲望
了，留在一起的欲望，
都已经不想在一起干活了的感觉，就是
对
对，那就是这个有一丝丝像当年阿隆索的这么一个结局啊，但是我听说阿隆索是就是可能阿隆索这边可能是阿隆索个人这边带来的压力，然后这边可能是这一次呢可能是法拉利这边
对
就开始的这么一个
法拉利不愿意，可能有一些主动不愿意说我想跟你续约，或者说主动，就我们现在是最新得到消息，虽然我们没有说到这个可能不是法拉利那一方的这个消息啊，这个是扎克布朗迈凯伦的 CEO 透露出来说，塞恩斯其实在冬测之前或者冬天的时候，冬歇期就已经 申请跟麦凯伦申请说我要跟法拉利去谈一谈。
对，说就是这个时间点和那个当时汉密尔顿传出来和法拉利留言其实相对比较吻合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猜测呢可能就是法拉利和汉密尔顿没谈好、嗯、那这
太贵了谈不起
一个结局，然后
对
对就没谈好，然后法拉利就直接向汉密尔向那个塞恩斯伸出橄榄枝了已经、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说不定就是就已经决定不续约维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有两个留言的版本，一个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靠谱一点，是马克修斯在说的是法拉利根本就没有给维特尔合同，
嗯对，
就直接就说我们不想续约了。然后另一个说呢是法拉利故意给了一份非常非常渣的合同，然后就是故意让维特尔不续约。这个我觉得两个版本都说得通，但是就是看哪个比较好看。
反正无论如何法拉利是不情愿的，是不情愿续约的，无论有没有给是不情愿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很直接了，维特尔的下一站到底在什么地方？安迪先讲。
我觉得可能性更大的应该是法拉利给了一份很渣的合同，例如说就是二号车手地位已经确认的那种合同，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作为维特尔他是不可能接受这种类似的合同的，那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个人觉得维特尔可能选择至少说的来说是休息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其实
嗯，
因为他你要是说给他一辆阿尔法罗密欧这种他也不可能会开，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个想法去争夺至少是分站冠军，更比如说总冠军他都想去争的。但是现在来讲能够符合他要求的车队要么是已经提前锁死了，要么是不肯给他合同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至少明年我觉得概率很大会选择至少说是休息吧。
我也觉得特别是维特尔这么一个这么如此顾家的一个人，他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在家待了那么长时间，可能对于他们车手来说是很久以来第一次能够连续在家待好几个月的情况下，
不得不在家待好几个月。
对对对对，那可能他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想通了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我觉得 Andy 说这个可能性很大。那 Tony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从他的选择上面来看现在就只剩雷诺或者是休息对吧。
梅赛德斯
我觉得不会砍掉，对，不会砍掉博塔斯，对吧？
开玩笑，开玩笑，
对，我觉得他肯定会想去，肯定在谈这个，这个是肯定的，
对
对吧。那肯定我觉得应该是至少应该是博塔斯结束以后呢才有可能去梅赛德斯。那么但是我觉得就是他退役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太现实。为什么？大家你要想知道，就是虽然维特尔就是在这里很多年已经是个老车手了对吧，但是他才32岁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大家你想象一下，在疫情期间你闷在家里没事干没有工作干，你闷了一个月你就已经憋不住了吧对吧。那你让一个32岁的人继续憋50年？
但是他是一个连社交账号都没有的，不接受什么任何赞助合同的一个32岁的人，这不是一个寻常的32岁的人
啊。他赞助合同不是还有吗？
没有个人赞助合同。
博拉？
那有，但是不多。
对啊，这个对，那个这还是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不会可能没事干，对吧？我觉得他退役这件事他又不会干。当然，
你可能不阿隆索后尘呢、啊？这个你这。
他别的赛事我也觉得他不太可能。
对，我觉得维特尔去别的赛事好像不大，
对，
很奇怪，他不是这种感觉，不像是这种人。
对，雷诺为什么呢？雷诺我们作为都和澳洲有关系，都对利卡多感同身受，就是你知道雷诺这么个车队，我觉得前途都不保，对吧？那还是算了吧，而且我也不觉得雷诺有钱请他。这个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很有可能休息一年，因为他或许就是没有好的席位，那还不如休息一年。
对，
但是 F1 这个世界你要休息就可能就是终身休息了呀。
对，很有可能回不来。哈基尼当年也是去休息然后就不回来了，这个不知道，他也许就是又找到了生活的安，他可能喜欢安逸呢，这个就不知道。但是对我们现在反正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其实就是维特很有可能在2021年，就是可能是 F1 一个曾经一度有过6-7位德国车手同场竞技的 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很有可能在2021年没有德国车手。
嗯，真的是
是吧？那可能是很有可能在2021年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具体2022年，当这个新规则改了之后，新规则现在真正引入之后，维特会是什么地方？或者说他会不会继续休息？或者说他是不是，当然了，但前提是明年休息啊，那这个就要看以后怎么说了。那我们觉得说，假如啊，也是很有可能，他如果休息之后就不再回到 F1， 那么你们两位想怎样去评价维特尔？首先怎么评价维特尔在法拉利这五年？第二怎么评价维特尔的职业生涯？托尼先说。
哦，这么感觉好有压力啊，要评价这么一个，
你是法家粉，你都有压力，我们
对对对。那首先你先来说法拉利这五年，
嗯，
没有能够带到世界冠军，本来给车队带来的希望，最后又变成了失望。
嗯，是的，嗯，其实怎么说呢？我一开始看 F1 的时候，我其实是个阿隆索粉。我们从头开始说吧，还是，
搬个板凳听故事，
就是。对，然后那可以理解的应该就是对维特尔是有，当时对维特尔肯定是有一次怎么说呢，反对的情绪的。但是真正让我改变这个想法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2014年的澳洲站。那一场比赛呢是在就是混动的时代一个新规嘛，然后维特尔刚拿下四届世界冠军以后呢，他在14年的澳洲站没有进 Q3。他只拿了第十二名应该是。然后我当时是在澳洲的澳洲站主看台，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肯定可以理解澳洲车迷对维特尔会有多么的反感，所以是整个就几万人这么一个看台都对他就是对他有个虚舍，因为他是走出了赛车然后走回了维修区的。但是来过澳洲站我们都知道是有个这个澳洲站有个特别的东西叫做 Melbourne Walk， 所以就是所有车迷都会路过能给你签名的东西。然后但是在他在这么被几万人嘘了以后，他还能继续给大家签名，然后一个个都能签过去，我那些就是能有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素养和这么一个素质，然后接下来又能有这么一个签名的感觉，所以这个当时我这个时候的想法就变了。所以说我对维特尔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英文叫 soft spot， 就是这个是有个软点，就是我希望还是能看到他有个好的结果。所以说，虽然说，怎么说，在这五年，
可是到后来法拉利到了法拉利之后，他还是带来希望，但是却没有能够拿到冠军啊。
我觉得他是带来希望，没错啦，的确就是感觉在就是瓦特尔加盟法拉利之前的话，法拉利已经属于那种几乎要掉出前三大车队的那种感觉了。我们在说大车队里面带上法拉利，纯粹是看到他的历史底蕴，而不是他的成绩特别好。瓦特尔加入之后，法拉利的确是有起色，但是这个起色也只是起色而已，只是起色，没有什么很实质性的一个突飞，也不是有没有什么很明显能看得到很直观的一个提升。虽然说成绩的确可能会好一点了，领奖台可能会多一点了，但是到最后到车队积分榜上来讲的话，还是离第一一直是有一点位置嘛。
我认为这一点在2015年其实是很明显的显现。2014年的时候，法拉利是年度第四
对
车队，
对，
甚至不如威廉姆斯。那2015年上来就是一个领奖台一个冠军，我觉得无论是他带领的车队还也好，还是他自己表现也好，他那一年是给整个车队上下是带来一个新的希望。那阿隆索走了，一个可能本来跟车队已经关系不是特别好，整天抱怨车队的人走了，来了一个很开心很愿意。然后呢，维特就像刚刚托尼讲的，人真的是很好。维特就做，如果要我交朋友，我愿意跟维特交朋友，我不愿意跟汉密尔顿交朋友。但是 F1 不是交朋友， F1 这个是个比赛。那有的时候可能适合交朋友这个人，他可能有的时候在关键时刻他就是不够狠。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2015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给车队带来希望的人，给车队拿了三场比赛冠军，希望很多。但是在2017，但是那个时候那一年其实我相信法拉利还是没有说要争夺世界冠军为己任的。那2017年当规则改变之后，当维特在赛季前六场比赛三个冠军三个亚军领跑积分榜，那这个时候当世界冠军压力在的时候，后面的表现其实是不够好的。
对，就是所以还是天平转的那个点，就是最有希望的那当然是2018年，对吧？
对，
2017年最后是因为稳定性的原因和各种原因都是退出了竞争，
也跟新加坡那一次也不是不是稳定性的原因，
对对对，
对
其他原因，对，就是真正有机会的是18年，因为18年就是
对
从头到尾都是有竞争力的，而且赛车也够稳定，但是还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最后关键时刻自己断了线。
对，关键时刻且其实是不止一次，所以
对
就我们看到的说阿隆索当时赛车不够给力的时候，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跟稳定，
对，
就是比赛车能力可能拿到更好的表现。但是维特至少2018年他拿到的成绩，或者他至少奔驰也许赛车还有领先一步，
嗯，
但我们相信如果就真正实力优，就是可能再进一步吧，他起码能够争到最后一站。
对，就是如果德国没犯错，然后如果在那个蒙扎没犯错，
意大利没有打转，
对对，
在日本没有打转，
在
美国也没有打转，
对，都是就是至少会有更接近的一个世界冠军竞争。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也有一点有一点我觉得想提到的是，就法拉利没有怎么说呢，就这么多年下来，这么几年下来，没有接近于那么接近于争冠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也比较倒霉，是也不能说倒霉吧，这个不幸，是阿里森。
嗯，
对，在2016年的时候，阿里森2016年初，阿里森的妻子他是因为脑癌然后去世了，所以说车队也给他了一个月的假，然后也让他回到英国，然后阿里森最终是决定离队，因为他需要回到英国去照顾孩子，然后就加盟了，等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他加盟去奔驰。那这个我觉得当时能有阿里森带领，就是你看阿里森带领2015年的法拉利赛车是多么的被大家赞扬，对吧？对，各类整个有一大起色，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提升。所以当阿里森这么走了以后，法拉利的整个管理层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呢，开始一个动摇。当然而且2018年法拉利那个主席也去世了，所以各有各种不幸，所以在就是什么天时地利都不太对，不太有利吧，这个怎么说。所以说就不光是法拉利不光是维特尔个人的原因，也是法拉利这边管理层也好，整个格局也好，都是对他不利的。而且我们听到了这个微博上这位李庆老师带来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提示，就是他非常理解维特为什么选择离开现在的法拉利。
嗯，
这个所以我觉得大家细细品味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嗯，
对吧？所以对维特尔当然是自己有错，所以我觉得我说这段联姻的分开是我双方我都理解的一件事。所以说肯定说这个决定没有大家看到的美好结局吧。
嗯嗯，哎，所以就是梦一样的开始，但是最后却后面都没有能够完成一开始的 promise 吧。
嗯，
挺怎么说呢，这个结局不是一个梦幻般的结局。
嗯，对，和阿隆索也有那么一丝相似。对
对，
然后又说到传承呢，就是接下来塞恩斯接了阿隆索这个位，就是这个追星追到这个地步了，已经是啊。这个传承，你们觉得能成功吗？
觉得很难。
我也觉得。
怎么定义成功吧？还是看。
对。
你要
是
说，因为塞恩斯现在都没有正正经经的上过一个领奖台，对吧？你要说他以能想先赢几场分站冠军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个选择。但你要说他想像阿隆索一样做一个双料世界冠军，加盟法拉利会让这个任务其实会变得更难。我觉得
听说塞恩斯是签了是二号车手的合同，我看到
应该是，
反正伯尼说的就是
对，
他会去做一个二号车手，
对，就是已经说好的是，
对，所以我说嘛，你怎么看待成功嘛？你要是有的很多会车手会说，我只要加盟法拉利就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我被法拉利选上了就是一个成功的选择。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在模仿汉密尔顿博塔斯的这样一个搭档，有可能。
我怎么觉得就是有一种是法拉利没找到，
嗯，
没能找到博塔斯。
对，但可能就是其实这样就是一个打南美，就是一个人会强于另外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的一号车手突然间有什么状况不能很好发挥的话，你这个时候还能基本上顶上，能至少拿个领奖台什么的。
对，
但是我觉得法拉利这么押宝勒克莱尔真的好吗？
你怕勒克莱尔步维特的后尘吗？
不，我觉得勒克莱尔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又快又有经验的一个车手来带他。
所以你认为法拉利应该签用里卡多吗
？Yes， there you go， 真懂。对。
但里卡多不一定接受得了这个合同啊，我觉得。我不觉得法拉利是那种会给平等待遇的车队。
对，法拉就是里卡多肯定是想要争冠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对。
所以说，
这个、对我
完全的理论上来讲，法拉利就应该给里卡多一份两年的一号车手合同，就祝里卡多拿个冠军然后走人，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不不，我是站在法拉利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觉得法拉利需要的是来一个有经验并且够快能带领能让勒克莱吸收所有他知识的这么一个人，
是啊，
而不是在一个年轻车手，就是一个 unproven 的年轻车手来。
但是你请里卡多来，你的给他的待遇肯定得是就是能助他拿总冠军的待遇，
对对
对吧？
对，
但是
我
不觉得法拉利这种车队，他其实我觉得这几年下来，他可能已经觉得说我还是需要一个一二号车手的，因为对他来讲，其实对法拉利来讲，一直就特别是从很久很久之前，都是他们一直还是希望有一二号车手，这样的话他们其实能够更专一的拿一个总冠军，并他们现在总冠军荒已经很久了。
就是按照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法拉利可以说在押宝的是未来。就是有可能要等两个人都具备一些经验以后，他才有可能真正去挑战世界冠军。所以说法拉利的下一个世界冠军有可能会就是按照现在趋势可能在22年或者23年，需要两个人都有经验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去对抗。因为 这两个人去年勒克莱尔是强，但是去年勒克莱尔是在一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强，
对，
他是在一个没有争冠的时候他很强，他是在一个我哪怕犯错我也不会去丢失什么太大的东西太大的这个代价的情况下他很强。那假设他面对的是汉密尔顿或者说维萨潘，他会怎么样争冠的表现不知道，塞恩斯就更不知道了，塞恩斯都没有拿过，
对，
就现在他还需要去积累的还是拿到自己的分站冠军的积累。
对对对。
那假设里卡多去，里卡多虽说没有争过世界冠军，他争过世界冠军前三，他在跟他大车队他搭档过维特尔，他搭档过维萨潘，
对，
然后呢他拿过那么多冠军，他起码在拿冠军上面他没有问题。所以法拉利可能也就是接下来可能现在奔驰觉得很开心，接下来几年还是我们的。
对，就是说到底其实就是里卡多是被公认认可过的这么一个车手，而塞恩斯我们都不确定。
对不确定他在大车队会什么样的表现。
对，而且话说回来，就是法拉利的确是想要一二号，就是当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勒克莱尔签的其实是也是个二号车手合同。
对，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塞恩斯是很强的，塞恩斯确实这个很努力，也是很快，然后呢，也是很不错。但是就是我们在谈的是在就像任何一位车手进了大学都有可能在压力下面犯错一样的道理。
对，
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
我们不知道他塞恩斯是什么样子的表现。
对，就还对，还是你的话说回来，还就是没有被真正的认可过。
对，
当然我们希望他还是有一个好结果啊。
我们当然希望是就是能够，
我们当然所有人都有个好结果，但是在这个赛车领域不可能啊，这个对吧
？F1 只有一个冠军，
对
，F1 只有冠军。
那说到这个好结果，这个追星的，那这个新三进攻呢，就是要
阿隆索有可能是雷诺吗？
安迪，你觉得呢？
不可能。除非阿隆索倒贴。
哦，不不，听说这是自由媒体倒贴哦。
嗯，对
对，是自由媒体贴。
对
对,
对，
不是阿隆索倒贴，是自由媒体贴。
我觉得阿隆索不是一个会协助车队就等于进步的一个车手，说实话。
对，我觉得没意思。我觉得你如果是雷诺拿不到世界冠军，阿隆索现在只要第三个世界冠军，别的什么都不要。对
对，
阿隆索需要的也不是雷诺，雷诺需要的也不是阿隆索。
那雷诺
来只是一个新闻爆点 ，That's it， 没有别的东西了。
对，所以是自由媒体想让阿隆索回来，而不是雷诺想要阿隆索回来。
那如果雷诺不跑 F1 了，车队被自由媒体买下来了，那说不定有可能。
我有
官方队，
我有这个有刺激。
我觉得啊，实际上无论如何，雷诺这个席位到底归谁，是要在赛季开始之后， 才会有结果，因为雷诺这个位置属于没有那么多人想去的一个地方，那肯定是要看赛季开始之后，如果这个车还可以，那也许有一些另外一些表现不是不怎么样的中游车的车手，而我说就车队可能表现不怎么样，车手可能不舒服，打个比较马格努森，如果哈斯比较表现很差，那马格努森可能选择是去可能表现稍微好一点的雷诺，那毕竟回去啊，回去啊，回雷诺，那毕竟是个厂队嘛，我只是打个比方啊，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呢，如果车队还是表现一般，那车队也可能会请霍肯伯格再回去，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性很多，但是肯定是要赛季开始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些这个线索。
嗯，对，而且我觉得雷诺现在这个位置是其实不适合，当然大家都知道不适合这种大牌实力车手去坐这个位置，
对
吧？所以维特尔也不会去，我觉得阿隆索也不基本不太可能去，对吧？
嗯，
里卡多更不想，这个
法国队嘛，不要烦
了。对，我是就是我其实就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本来这个位置应该是 Hubert 的。
嗯，对，
我们就 acknowledge 一下，对吧？
对，
这个是非常伤感
的
一件事情。
好，那行，那说完这个雷诺的位置，那就里卡多现在离开了雷诺，那你们对这个里卡多去迈凯伦怎么看呢？
里卡多几岁了？30岁了。
30，对。
对，里卡多年纪也快了，也跟着很紧。
P 选是2011年就已经进 F1 了。
对，就是当时
很久很久了。
对，里卡多其实是不年轻了，大家都觉得里卡多还挺年轻的。嗯，怎么说呢？我已经说过了，我本来想看到是里卡多进法拉利的，但是
那像他现在进了迈凯伦，你怎么看呢？
就。我不觉得他能给迈凯伦能给他想要的，就是近期是拿不到的，
嗯、
对吧？那可能也要等，
至少等明年吧，
三五年，对，至少三五年，
至少明年，因为他
不后年吧，
后年明年他才去啊。
嗯，对，我的意思是明年讲不准，真的讲不准。我是觉得明年有可能抢一抢分站冠军还是有可能。
对，因为。大家要知道明年迈凯伦是开始使用这个梅赛德斯引擎，
也就意味着明年基本上
就
只有迈凯伦改的会比较多这件事情，
对
对吧，别人都不能改，就他们是能够多改一点东西的，如果真的今年他们车有点问题可以改一下，
规则上他们也是允许改的，因为他们是换引擎，那他们说我们要因为换引擎我们要改下这个东西，然后顺便改一下
把那个也改一下，
对 吧,
对
吧，
所以说明年他们
对把这个改一下，这个是为了引擎而改的，
对，如果他们明年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明年他们至少我觉得领奖台分站冠军还是可以多抢几个，但是你要说里卡多争他要总冠军这个也不太现实，
很难。但是呢，
里卡多主要还是想，我觉得里卡多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近似于所有的选择都很大程度都在赌了，我觉得已经，毕竟自己时间也不是很多，不，这话说的不太好，毕竟留在自己场上的时间不算特别多，那他可能现在更加看重的就是更加倾向赌一点嘛，赌的话赌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赢一整把。
嗯，毕竟他已经是进入职业生涯的下半段，这个未来他肯定是要计划一下接下来这一段路要怎么走，那我觉得呢，其实他去了迈凯伦，他使用梅赛德斯引擎之后，那其实就像博塔斯当年去了威廉姆斯，在中游的这个梅赛德斯引擎车队，哦，其实当时已经到末尾了，对吧？
嗯，
哎，不是 ，anyway， 这个是带来一点优势的。那万一某一天梅赛德斯有空位，在接下来两三年当中，或许里卡多只要是开得好，还是有机会。就特别是他现在肯定是就怎么说呢，就像塞恩斯一样。就是一个只是一个他能够去的最好的地方了，
对对，
就像去年的赛恩斯一样，他在那中游第四名的位置，他只能说是展示自己，但问题就在于里卡多他也已经展示过自己，大家也知道他很强，他就是没有，哎，
就哎，我说怎么说呢，不信呗，
对，
但
资本的社会，
如果未来接，对啊，如果接下来有奔驰有席位的话，我觉得维特尔是第一首选，而且是沃尔夫其实是很想要维特尔的，
但是
所以
逻辑上讲没错，
他只是想要一个，如果是搭档汉密尔顿呢，
我不觉得把里卡多和汉密尔顿放在一起也是个好选择，也是两个鹬蚌相争的，
但是奔驰的环境好像感觉就算两个强队在一起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不像法拉利，
没有，我觉得罗斯伯格退役之后，其实梅赛德斯已经不愿意再出现两位一号车手了，
对，而且我觉得奔驰也想看到德国车手驾驶德国赛车，
对啊，但是有这个点在呀，
对，戴姆勒集团我觉得还是想看到这件事情的。
嗯，
毕竟你看霍肯海姆，
你要说如果都是不非德国车手，那可能会稳一点，对吧？但是当你要是有个德国车手在的话，我觉得双一号车手倒也不是，也不尝试一种方案。其实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
对。
但我觉得我也不是说里卡多在法拉利，我觉得接下来也说不定有点戏，对吧？万一就是说，对吧？那个塞恩斯被觉得就是说表现不怎么样，我觉得里卡多并且也只签了两年，这个也就是你就是说接下来他们都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我觉得里卡多这个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是属于中生代，
对，
就是你不是汉密尔顿维特那一代，然后呢你也不是维斯塔潘勒克莱那一代，那接下来其实因为年轻车手越来越强啊，其实现在经验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你就是很多车队会选择去要你可能会想去要维斯塔潘，要奥康，要那个勒克莱尔，
想要更有长期的未来的一个选择。
对，而不是一个可能你签了之后你只能维持最高的水准三四年的一位车手。
对对对，
所以这个年龄其实很尴尬。
对，我想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法拉利是想要把自己重新命名为维斯塔潘杀手队吗？
嗯，
对吧？不管怎么选择，都是和维斯塔潘结仇的这么一个车队。
对对对 对, 对，现在那个塞恩斯终于可以跟维斯塔潘又可以好好斗一斗了啊！这个是明年，这个很期待这一个。
对 ，This is personal，
对，
真的是 personal， 大家都很 personal。
对，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了梅赛德斯啊，那接下来汉密尔顿不要忘了也还没有续约。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当维特尔宣布离开法拉利。但是法拉利有没有宣布塞恩斯那几天，汉密尔顿肯定是在给这个奔驰要施压，就是这个法拉利现在有个空位了，你们签不签我呀？不签我，我去接触一下。因为汉密尔顿其实多次说表达说，哦，我可能想去法拉利，或者是有意向去法拉利。那这个我们知道，他其实一直都是在给梅赛德斯施压，他不是真的要去，
对，就是给自己有更多的筹码的这么一个选择。
对，但是呢，现在当这个塞恩斯宣布以后，当维特尔现在没有地方去的时候。是不是奔驰又在向汉密尔顿施压了呢？
嗯，对啊，就是汉密尔顿，就是给汉密尔顿施压说你签不签？不签我签维特尔去了。
对啊，不签我们找维特尔去了，德国车手哦。
对啊，就是这个会很有意思，我觉得
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当然，我们知道汉密尔顿应该是不可能不签了，现在就肯定是要签了嘛。
对对对，
对，也就是现在等于奔驰现在是占上风了，因为你汉密尔顿你不跟我们签，你跟谁签呢？
对，就而且维特尔又会比汉密尔顿便宜很多。很多很多，
对，
对，但虽然维特尔不便宜，但是比汉密尔顿的便宜，对，至少半价，我觉得。
对，
所以啊，这个这么一个大爆炸新闻，也是个创造了不少的看点。那说到看点，我们总算是越来越接近了。接下来，F1 呢也已经宣布了，就是下半年的整个
对，基本是宣布啊，
这个应该叫什么？重置过的赛例，对，是很多很多，是有奥地利会办奥地利两场
，银石现在确认办两场，
对，然后很多，而且罗斯布朗说就是有可能会有别的赛道加入，也有可能，
其实就是霍根海姆了，
嗯，哎呦，又是霍根，谁给钱？
不知道，免费吧，应该就是。
哎，说到免费啊，澳洲站其实没给钱，省了给我们澳洲政府省了
澳洲政府省了很多钱，但是门票，对的，但也就是一分不赚。
门票退了吗？
门票
退
了，门票退了，但是赛道修建费用还是等于是亏掉的。
嗯，
因为现在等于是门票收入为零，承办费不需要付，但是赛道修建，还是要付的。
还有你请的所有的 catering 什么的，餐饮什么也都算。
对，餐饮也得那个付钱，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是有说明的，这是要看合同的，就是冠名赞助商，这个钱是澳洲那个主办方收的，就这冠名赞助不是给 F1 的，是给主办方的，那这个算是违约啊，就是有一部分是违约，等于是你赞助商你没有能够，
给足曝光时间嘛，
对曝光时间没有曝光嘛，
对，
那这个怎么办呢？就包括这个大的赞助商还有小的赞助商到底怎么办，这个我们要看后面的财报了，这个我们到时候看，我们看后面这个澳洲站是每年是九月份公布这个财报，我们到时候再看吧，因为现在看起来摩托 GP 他们也办不成，所以今年 AGPC 可能一场比赛都办不了，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anyway。然后对，就是今年 F1 就计划这样子，还是要塞19场啊。这个中国车迷最关心的上海的中国大奖赛呢，是要在10月4日举行， 如果我没有记
错，对，十一黄金周啊，回到初心，
又回到了曾经的时间，真好。
哎，
那我们也回不去啊。
但
你意淫啥的？
九世会干吗？不是还有网球吗？
不知道呀。那可能今年这一个 one off 应该是可以的吧？
我觉得同伴也
不是不可以、啊。我感觉这还得看网球搞不搞，网球很可能不搞这个事情，是说、
对，没有错。
对对对。那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也是 F1 还没有正式宣布了，这个就要看后面怎么说了。那别的话就 是,
这个就是
加拿大新加坡
过一个月算一个月嘛。
对，加拿大跟新加坡这样子街道跟半街道的比赛是肯定是不会办，是取消掉的。然后美国呢还有 加拿大，特别是这个温度不够啊，美国现在其实也不知道11月份能不能办。那现在是自由传媒想的是19场比赛，但这其中还是有很多场比赛是有问号的，所以具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好事就是基本上我们7月份开始就能够重新见到这个真正的比赛了啊！不是，我其实说实话，这个电竞看得我有点厌了。
那我也觉得挺厌的，
对吧？
对，
MotoGP 也是宣布了，MotoGP 也是七月份开始，然后今年有这个八场比赛在西班牙，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吧。然后包括 IndyCar
总共有几场？
总共呀，我还不这个你还问到我了，我还真不知道总共十二三场吧。
然后有
还有就是意大利办一场，奥地利办一场，日本办一场，东南亚办一场，然后就结束了。MotoGP 应该今年就只有这么几场，然后 IndyCar 也是宣布六月份回归，然后纳斯卡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回归啊，这个
美国人吧，懂的。
对 ，Anyway， 那反正对
News 啊，不要烦了。
反正当然了，这个比赛一开始肯定是没有观众，这个封场赛嘛。
对，这个大家应该预测的，
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也无所谓了，电视上能看到直播真正的比赛就已经很开心了。
就是导播能不能切得好一点，求你了。
对，不要切观众，
对，这不要切空看，
没有观众给他切。
对啊，他每次都切个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导播真的好好训练训练啊。
那反正接下来我觉得比赛很有意思，就因为比赛会比较少，然后每一场比赛很重要，一个错误会放大成以前的好几倍。
对，
所以对，
而且如果乱的话，万一维特尔得个冠军，
就会非常的这个，那这个明年就他那维特尔估计就不会再，我们不会再见到维特尔了，对吧？那休息一年，那还休息是什么呀？我觉得这个肯定
对，卫冕世界冠军，然后直接休息一年，这个太尬了，我觉得。
那2016年刚刚发生过啊，这个
就是还是个德国人呢。
对，
退役是一回事，
又是
那个休息一年又是另外一回事。
德国历史上只有三个 F1 世界冠军，两个都做了这种事情，
牛。
Anyway， 好，那其实这周其实大消息，这个真的是很劲爆，也是让我们在这个等待比赛开始的时候是吃足了这个瓜。
这个瓜吃的好爽，
对，很爽。那 F1 也是很难得啊，在这个赛季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对，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出现了如此大的车手阵容的动荡，虽然是明年的哦。其实我们现在最近老觉得说是今年就会变，但仔细想，哎，不对，这个要明年，今年比赛还没有开始呢。
对，
会不会就跑几站之后直接变掉，也有可能啊。其实
现在其实有这么讲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吧。那找谁替代维特呢？阿隆索吗？
你去吗？
不可能，不可能。
Jovan Nazi 吗？
吉布纳斯，我觉得吉布纳斯应该，
然后施马赫来顶。
吉布纳斯对，但是问题在于说，莱科宁啊，
不会的吧？
我觉得莱科宁也比吉布纳斯合适。吉布纳斯应该在索伯锻炼，还才可以，就不是说他不好的，还可以，但是就是还需要锻炼。上法拉利，我觉得对于一个意大利人来说太夸张了，这个太夸张了，特别是个意大利人太夸张了。
我都
可以退役了，对吧？
对，他可能手都抖了，就是我还看什么呀？
嘎啦，切切切！
所以，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法拉利今年出现空位的话，可以说塞恩斯先顶上，直接走，或者也可以是直接让莱科宁去，我觉得也不是问题。莱科宁如果开到赛季末，他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信任莱科宁去开法拉利，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可以信任，但我不觉得法拉利会放下这个脸。
大家看不到我在疯狂的点头。
对。
行吧，
会看到的，放心。
好，行吧，
对吧？那所以啊，我觉得就 Vanassi 上去，然后库比卡或者舒马赫来顶。
好了，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好了，那这个我们展望我们下一期再讲。那这一期我们就说到这里，这一周这个新闻真的是很多啊。好。
回头再搞一期讲一讲这种疯狂的猜测，又是一期
这个做梦特辑，
白日梦集。
好，行，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
对，
关注我们的微博。
对。哦，对了，说到
这句话应该是你讲的。
对，说到有观众说那个不用喜马拉雅的话，我们有 Apple Podcast， 但是我们的 Spotify 和 SoundCloud 我们实在是有点太懒了，所以就没有传。
不好意思啊。
对，而且
转发超过十个我们就做这简单，好吗？
哎，对，
哎，很好。
对，
转发超过十个我们就帮你传 Spotify， 好吧？就这么简单。
对，而且对吧，好像我们账号丢了。
以及安卓可以下载 Apple Podcast 吗？安卓上有这个软件吗？
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所以说转发超过十个嘛，对吧？ Anyway， that's it for now。
行，好，就这样，可以。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你可以试试看 Google Podcast 有没有这玩意。
Google Podcast 有的，我搜过了，有的 Google Podcast 有的，
有最新的一集吗？
哎，我们会传 Google Podcast 的吗？
我怀疑那个源跟 Spotify 的源
有
的
呀，最新一集有的，5月2号新传的有的，最新一集有，
那就没有问题了，那还是没事，超过转发10个我们就放 SoundCloud 和 Spotify， 就这么一个决定了。
那如果没有的办法的话。办法的话呢，你就用苹果呢用一下官方的 ，Google 也用，安卓的话也用一下官方的啊。Anyway，
安卓请翻墙用一下官方的。
同学们，你们忘了 Google Podcast 要翻墙的吗
？Really？
对啊，说了翻墙用一下官方的呀。
这一段是 NG，我们
会
切掉。
这一段我们剪掉，真的。
Never mind。
这一段我们只上传到需要的平台上。
对。
怎么还没录完？
完了。Oh.